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我的信仰我的路节目，我是赵丹丽。我们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和洪万六洪神父聊到他的信仰的过程，以及他的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这个主要的一些工作的这个项目跟服务的对象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要继续的跟洪万六神父呢好好的聊聊。洪神父非常的这个风趣，也非常的年轻，我发现你保养得很好，是因为有信仰的关系，对不对？我一直猜洪神父是不是六年级生？
是，对，我是1960年出生的，很多人都以为我像大概30岁，或者我好像在读研究所那样，至少已经今年43岁了。
真的看不出来，对，然后洪神父呢也很高。我猜你是180以上，你说再加10公分190
啊，190，对，我常常是鹤立鸡群。
所以在您的这个表现上面来讲，我相信也真的是也是鹤立鸡群，应该是也是蛮杰出的吧。
其实我觉得信仰倒是给我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其实在这样台湾的社会当中，比较从一个竞争或很重的升学当中，常常会拿一个分数或拿一个最好的标准来要求我们，所以常常给我们一个压力是好像我们做的还不够。所以事实上我觉得我又是，所以从小我觉得我自己不知不觉还是有一些自卑感，就总是不能够成为最好的总不能够成为最好的。那其实我觉得很感谢在这个修会这几年的或者我在大学，在特别在台湾早期那种升学当中，事实上很多方面不能够比较平衡的发展。所以上大学那个时候有社团，或开始听道理，或来教会参与，或者这几年10多年多来，虽然我大学毕业的，可是修会给我在文学方面、哲学方面啊、或神学方面的训练，特别很多牧灵工作训练。像我觉得当神父，当我很喜，就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人，那我觉得学习怎么不只是讲道理，就是跟人接触当中，那我觉得学习很多。那特别我的同学，他们很羡慕大学同学说。你现在还在读书，或者很多接触到不同的层次，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那我觉得是带给我很大的一个成长，这样。
是在台湾，您接受到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做神父的要成为一位神父的这个养成的一个过程啊。那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就是说您有将近3年时间是在国外。进修
是
拿到这个神学的学位
是
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通常是觉得念哲学就已经很困难了哲学啦、心理这些课程，我们就觉得这个领域里面的东西好像是非常人能够去探讨，能够完全的去深入了解的那更何况是一个神学所以那您的这个在国外进修是在哪个地方？美国吗？还是在梵蒂冈？
我等于说我当了神父工作2年以后，有1年在堂区做副本堂工作那1年我就在我们修会，当时我们有一些入了修会的年轻人处理修士，在彰化1年就算是我做副导师后来在美国波士顿有3年的时间将近3年时间在那边，也我们在一个耶稣会的神学里头学习喜欢那学位，等于说去年5月份才结束才回到台湾来这样子。
那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研修的过程里面它最困难的地方是在哪里？神学的东西除了你就说你要有一个根基基本的根基之外，最困难的地方是在哪里？
我想为我一个这样在国外学习的经验是到国外以后一方面到了去国外是能够教会需要有一些好的本堂神父，教会有需要好的牧灵工作人员，教会有需要一些好的社会工作人员或者带毕竟的神师，可是同时教会也需要有一些人对自己文化、对现代世界情况或对自己传统的我们的信仰道理能够比较多深一点反省的人那特别我们说基督徒，我们天主教友在中国还是少数，那怎么样让中国人的人跟你有些交往，能够理解教会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文化可以提供很多的贡献，而且教会同样的也了解看待在文化当中，其实天主已经在这个文化里面准备的东西，所以我们不是成为一个天主教信仰我们就把文化放在一边，反而能够丰富我们的信仰，那特别是能够从一般现代人的角度说，不管在中国在台湾 在香港，我们一直强调发展当中，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很多问题慢慢会提到说，这个问题不只从传统的道德伦理关系，从经济或社会角度来看，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从信仰角度，一个比较整合性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是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我觉得魔方呢，我觉得说，哎，可能我有这个能力，或试看看在这方面的能够投入。那我们希望也希望说，在咱们更能够深入本地文化，或是也是会从立马都开始来这样一个精神，能够希望能够。能够希望成为教会的先锋，跟不同阶层人，特别跟知识阶层或者领导阶层人能够有往来沟通。那我觉得这方面能够不只是成为好的本堂生，也能够对这个社会跟不当的阶层有一个往来，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也就是说，你这信仰要怎么样去深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深植在各个阶层？
是，
因为信仰的群众来讲，他并不都是一个高水准的，在他本身的这个程度来讲啊、哦
嗯，
那么还是有一些落差哈、哦，一些不同。所以在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一般来讲会给人一种距离感的，就是天主教啊、哦，会给人一种距离感。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他好像高高在上的感觉。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有没有说在你们的这个训练当中，或者是说在你们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多元化的一个情况之下，有没有做一些改变？就是说你可能在不同的这个堂区服务，会不会就是说你要去了解一下你们这个堂区他们的生活形态，或者是每个人的这个能接受度和他的那种知识程度的吸收的这快跟慢啊、哦，吸收的这个速度来讲，就是说在这方面你们是不是也会做一些调整？怎么样就这样让我们教会的这个讯息啊、哦，能够更快，或者是说更贴近啊、哦，贴近这些教友的心，然后让他们能完全的去接受，在这一方面有没有做过一些什么样的努力或者是一些修正呢？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读神学，或者说其实不同的堂区神父牧灵工作人员传教训练很重要，就是如何帮助教友或自己的信仰能够跟一般的外面的生活有一个连结或整合，或者把在外面社会在家庭工作的经验也能够带到教堂台，我们说能够奉献这样的经验，从所以好像所以 是说把这样的经验在教堂的听到的福音也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能够把它落实，或者从这样经验当中，发现到我在家庭工作经验当中，可能看到天主在这个不同经验的工作，或看到这个渴望，或者说发现到有一位真的信仰能够答复我们的，所以说好像某方是一个桥梁工作，让两人能够协和起来，不会说我进教堂是一个，那回到家里我就有另外一个，好像另外一个拿下另外戴一个另外一个面具这样子，
就是还是要言行一致，就是要表里如一就
对
了。对，
所以某些方面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所以信仰，我们说我们神子脸神父不断的需要在教育，那其实教育也帮助他们如何能够碰出来，能够透过这个生活的经验做一个反省，能够做个反省。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活的，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圣经的话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那在台湾或在中国照我们的传统教我们热心的这个祈祷很重要，可是天主的话语耶稣所的事迹还最早宝贵在圣经上面，那如果透过圣经虽然圣经表达方跟我们从传统跟中国表达方式不一样，可是像我自己觉得虽然我已经修道经过这样训练已经16年的时候，我常常就觉得我自己把这心打开，我觉得很多圣经话语是让它真正的就渗到我生活，然后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啊、所以我觉得常常是圣经话常常是真的是常常很是很新颖的，是一个生活天主或透过圣经是真的圣神跟我们的往来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接触、啊、所以我觉得怎么样也帮助教把圣经的信息能够传达，不只是热心的祈祷念经或是参加一些敬礼，同时也能够透过这个让个人读经或说让他们也觉得祈祷实际上是一个不是很难的事情，有很多的方式来体验天主或透过读经来认识，也发现这个其实圣经里头相当多的丰富，而且能够不只是一个2000年的本书，也能够回答我们今天能提到问题，那如何把这样的语言的那个隔阂能够拿掉，好像把那个布帘能够掀开，其实发现是一个很美好美丽的一个新的世界，或看到这样的圣经是提供很多我们说信仰的养分，很多的水泉在那地方可以滋润我们的。
那我知道这个神父们一定是天天都要读圣经啊，那个圣经应该是这个读得滚瓜烂熟啊，倒背如流了。但是我还是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您个人对圣经的体会，您刚刚也提到它像是一个掀开一个布帘一样，你可以看到里面的精髓啊，2000年的历史到现在生活当中还是可以互相的印证啊。那有没有哪些话语是让你特别的印象深刻，然后你会这样子执着的去奉行的？
我最近我觉得我感受比较深刻的是在以赛亚当中他提到的先知描写我们所相信这个天主，他说草会凋谢，花会枯萎，可天主的话永远长存。那意思说这个天主的话实际上就是天主的爱，那天主爱实际上耶稣身上已经具体的实现出来。那所以我觉得很深的是，天主既然我们是被他创造的，他绝对不要没有把它放在一边，反而如果用各种的方式能够召教我们啊，能够再回归。回归意思是说，不是我们好像要恭敬天主，而是人能够生活的平安，能够把自己这个本人的本性最毛的地方能够发挥出来，或其实面对外在的考验当中，能够了解这考验当中有它意义。那我觉得这是信仰最美的一个地方。那就像在福音里头，如果最深刻的话，就是真的，就是说，在他刚临洗的体验，就是我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最挣扎的，或是做人，就是说一个最肯定的价值。但我们说外在东西很重要，可是最深的是我一个被接纳，无论怎么样的情况，我被爱。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深的、最深的一个肯定一个价值。那从这点来看说，哦，原来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是天主的赏赐，那也会看到当中有天主的意思，或能够有一个比较耐心的等待。
是。我想读神学的东西，可能不是只专注于读，就是这个部分啊，应该是涉猎到很多。
对，
那甚至有些可能连中国的儒道佛啊，通通都会去涉猎到。
是，
所以我可不可以就说，请您来做个比较的话啊，或者是说来做个简单的一个诠释的话啊，你觉得天主教跟这些的教派比较起来？不同的地方在哪里？那它深刻的地方又是在哪里？因为我刚刚提到那几个可能就是我们国内的我们自己中国的一套。
是是。
那这个天主教或基督教是属于西洋的甚至这个穆罕默德这个他们的那个教派也是属于外来的教派
对。
所以在这些不同的这些教派里面，他们的教义我想对于神职人员来讲都是要去了解的。那如果说用一些简单的话语，它深刻的地方在哪里？不同地方在哪里？它精致的地方是在哪里？
所以丹尼要考我了，多神学看这样。我记得就是
当然不用说把他们都做一个比较，那就单对我们天主教来讲，它精致的地方是在哪里？你认为？
是，我觉得我们教会最深的就是我们叫我们爱主爱人，就是像耶稣说最大的诫命是爱天主，可同样是要爱人如同爱自己一样。所以就像若望书信所说的，如果我不能爱那些我看得见的兄弟姊妹，如何证明说我爱那个我看不见的天主呢？所以好像某方面好像是抽象，可是就是很实在的，如果在生活中来活。那在传其他的像佛教或者我们中国的儒家的当中，那其实儒家的就是很看重的是怎么样的如何过在人际的关系上如果活出来，或是他认为有个基本上相信说人都没有这样一个秉性就像孟子说的，我们都万物皆备于我，就是天主赏赐我怎么样在人世间的生活能够活出来。那按照儒家说，如何安身立命那所以他就很强调伦理的关系，如果人的关系，如果能体会这样一个恩赐。那可是他实际上对我们说天主教，我们所相信这个神、这个天主、这个上帝，他们实际上有一个开放的态度，他们比较重视说是一个伦常的生活的道理，或者重视从一个比如说天，那这个是很类似的，同样是来自于爱。比如说我们说儒家的一个很深的是来自一个我们说人爱，就是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 看到一个人受苦了，我们能够伸出援手去帮助到他，或者我们人对一些是非黑白有一个判断的心，或者我们对一个人的羞辱，那是让从一个开始的。那这个开始并不表示说没有一个更大超越的神。那佛教表示比较是从一般人的生活的心象来做反省，来体验，或者说来领悟，来悟道。所以那我们说是一个 不一样的进入。那为我们天主教，我们说我们天主教奥秘不只在教会当中工作，也在不同的宗教当中来方式。那有时候我们很危险的是，比如说佛教有一些语言当中啊，他们用一些好像人生是空无，好像是不做肯定，可是他是用一个惑当中来立一个智慧。那今天的我们的天主教经过从梵蒂冈1970年之后有很多的改变，在圣灵引导当中同时去发现，一方面去更深入自己的宗教传统，提到说天主爱这么深，派他独生子来跟我们在一起，这样一个完美的救赎。可同样当中也提到天主也在不同的传统，在不同文化当中来工作。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奥秘，我们应该是对于尊重。那特别是刚刚说的，我们听到刚不只爱天主也爱人，在不同的状况中，他们那个生活按照自己良心来生活，或按照他们这样一个很美好的宗教传统，那我们应该予以尊重。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就提到说，我们应该对别的宗教传统也予以的尊重，当然对一些迷信的成分，对一些对很违反人的这个一些有一些迷信啊等等等等，我们教会是很拒绝这些方式。可对于好的方式，我们如何的尊重？而意义的尊重，那同样也跟他们有一个真切的往来，特别对这样一个社会的服务啊，对这个社会各种的方面，我们也能够提出一个贡献。那就像在台湾在中国一样，不只教单纯的传教，传教观念是很广义的，同时各样社会服务等等。
是，所以这个洪神父呢，把这个天主的精神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诠释啊，博大精深的爱啊，万事万物或者各种不同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派别都能够去包容他，也都希望给予他们一些智慧，然后为人类的和平啦，为我们的生活啦，做出更美好的一些贡献。
对，不过补充就是，我们也不把说每个宗教是一样的，而是说我们体验到说。我们在很深的经验，我们更应该更一方面尊重别人的信仰，一方面我们也愿意怎么渴望跟更多人分享。那么提到说我们信仰是最好的，而且除非他们没有认识耶稣，否则他们生活不是圆满的。
是。哦，在这个两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洪万六神父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洪神父呢，目前服务于我们台湾地区的更新文教院啊。那么当然，这个丰富的内涵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可以说是，时间上的限制，所以没办法那个让您畅所欲言。希望下次呢，有机会呢，再邀请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好不好？
谢谢，
跟我们一块的再来分享您的信仰。我们节目呢就到此要告一段落。再次谢谢洪神父。
谢谢丹玲，
也谢谢所有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